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制作的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起信论讲记》的导读。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各位讲到了染污与清净，说到了呢，如果有一杯洁净的蒸馏水，里面被放进一点点的泥沙，搅一搅，它就变成了染污的泥浆水。然而呢，就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水是 H2O， 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所组成的，泥沙分子则是二氧化系 SiO2， 像是天然水晶的成分也是二氧化系，玻璃也是二氧化性。那当它们是净水、是水晶、是玻璃的时候，我们说它们是洁净的、高贵的。然而将泥沙混入水中，我们就说这一杯水是染污的，是污秽的。可是水就是水，沙就是沙，彼此并没有起化学作用。独立存在的时候，水是 H2O， 沙是 SiO2， 混合成泥水的时候，水仍然是 H2O， 沙也还是 SiO2，化学的结构一点都没有改变，两者前后没有半分的差别。那么请问各位大德，水与沙是洁净的吗？混合之后的泥水是污染的吗？华严经里面说，心如工化师，因为它变化出三界，它组合了诸般世间法，世间万法的本身就是真如妙心的显现，却又无法这一些世间法具有种种生住异灭之相。心为我们画出了人生，因此我们出生为人类。心为我们画出了高鼻大耳，所以我们就有了高鼻大耳。众生各个的万法都是以各个的如来藏为身，并且一切法皆由如来藏所生，所以第八世如来藏心叫做法身，就是万法之身。所以如来藏是万法所依之身，所以由凡夫愚人乃至到成佛后的最终所依，都是如来藏法身。真如心具有一切法的种子功能，从凡愚到成佛之间，此心随缘出生种种相貌、种种异同，所以万般色之法与如来藏心法乃是相同而不二，所以无染污、无洁净、无智无事的相对待，无智亦无德，无一不是如来藏的妙智妙法。所以在本身经第87卷里面提到，王舍城中有一位全国第一的婆罗门算命师。有一天，这位婆罗门发现一件被老鼠咬破的衣物非常不吉祥，会导致自己与别人的大灾难。于是他连忙对儿子说，孩子，这一件衣服你赶快去把它拿到坟场丢掉， 而且还得注意，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到它，那会带来灾难的。你找根棍子夹着它去丢掉吧。这一天早晨，释迦世尊一早便来到坟场的门口。此时，算命师的儿子用竹棍夹着衣服来到了坟场，将棍子和衣服丢下了就走。世尊便上前问小孩说：“小施主，这一件衣服你要丢了吗？”孩子很直爽地回答：“丢了，不要了。”那么此衣已是无主之物了，就让它作为我们僧侣的袈裟吧。世尊说着，便拾起了这一件不祥的衣物。孩子看到了，慌忙叫道：“乔达摩长老，这是不吉祥的凶物，不可以呀，死不得啊！”但是世尊继续走着，手提着衣服便回去了竹林精舍。孩子赶紧跑回家，把坟场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算命师听说是释迦世尊拿走了衣服，心里瞬间不安了起来。这位婆罗门算命师乃是王舍城中有名望的贵族，以看相算命闻名四方。他并不崇敬佛法僧三宝，因此他听到了世尊捡走了那件不祥的衣服，他所联想到的是，乔达摩长老如果穿的这件衣服会招引灾祸，还会因此毁掉整个竹林精舍吧。到时候王舍城的信徒们就会指责是我的错。他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急忙地带着儿子拿起一大堆新的衣服到竹林精舍去拜见世尊。算命师来到竹林精舍，恭敬地对世尊说：“乔达摩长老啊，听说你捡走坟场那一件不祥的衣服，请你千万不要穿它，那一块布会给您与整个精舍带来灾难的，请你将它扔了。我这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布料，就请您收下吧。”此时世尊回答说：“长者婆罗门啊，我们是出家人，出家人是不讲究衣物的新颖与破旧的。我们并非今天如此，从过去就是像这样的不讲究。出家人从坟场、从垃圾堆或者从马路上捡拾人们丢弃的衣物，我们穿上以后不会有灾难落在我们的头上的。”后来果然僧团一切如旧，没有因为那一件衣服而有任何的灾祸。算命师认为这一件衣服是大凶之物，会给自己和身旁的人带来大灾祸，这是从世间的五蕴法的生灭、兴旺、计算推堕而来的。也许算命师继续将这一件衣服留在身边，真的会有灾祸发生。把衣服丢掉，灾祸就暂时不发生了。但是算命师所不知道的是，灾祸不是由这一件衣服所出生的，衣服只是一个设法，它没有自信，它是由如来藏根本因所出生的。未来的灾祸也是由如来藏的种子预言而出生，并不是那一件衣服能出生灾祸啊。这就好像是牛车不动了，不是因为车子不动，而是因为牛不走了。如果呢，因此去责怪车子不吉祥，要把车子丢弃， 那就叫做非因即因。世间只看见诸法生灭相的众生，就一定会落在非因即因这一端之中，这也是世间的常态。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依佛是如来藏所生，是真如所显现的妙功德之一。无妨，依佛在有世间生灭法相的同时，存在着真如如来藏心的甚深缘起功德而业用。离开了依佛，也就没有真如如来藏了。这是从心真如自体来看，而万法皆心真如所生，这件衣服当然也显示出真如妙心的妙功德啊，哪有什么吉祥与不吉祥呢？所以僧团并没有与算命师灾祸的共业，并没有什么会独立存在的灾祸随着这一件衣服来到僧团。所以佛菩提道的修行，既在于心生灭门的万法上，也在于心真如的本质上。所以不同于解脱道去遮止诸恶行的不能做，佛菩提道的修行更在于菩萨行的所为当为。例如我们回到前面一集所说的本生经故事，世尊为相王时以身体救护蜂鸟的事情。故事的后半部，在相王辞别了蜂鸟妈妈的时候呢，说着蜂鸟妈妈我走了，后面还有一头象，它不归我管辖，等它来到的时候你再向他求个情吧。相王说完，匆匆忙忙的就去追赶前面的象群了。过了一会儿，一只雄壮野蛮的大象也下山来了。蜂鸟妈妈连忙飞去向他求情，但是这一头大象凶狠可怕，根本不理会蜂鸟妈妈的恳求，反而呢，用鼻子赶走蜂鸟妈妈，一直走到小蜂鸟住的那一棵树下，挥起了长鼻子，把蜂鸟妈妈窝的那一棵树高高的拔起，然后连同小蜂鸟一脚踩下去，再用鼻子提起血迹斑斑的蜂鸟窝，丢到山崖下的水沟里面去。这一头蛮象干完坏事之后，向森林发出了一阵长啸声，就一跃而去了。飞行在空中的蜂鸟妈妈看到孩子们受到如此残酷的杀害，非常伤心，哭着说：蛮象，别以为你的体格强壮就能以大欺小，如今你残忍地害死我弱小的孩子们，我发誓在三天内要让你看到智慧的力量比你蛮横的体力强大千倍，我一定要让你得到报应。蜂鸟妈妈停止哭泣，挥去了难过的泪水，飞到了森林的尽头，她找到了好朋友乌鸦，和乌鸦哭诉了孩子们的悲惨遭遇，请乌鸦帮他报此仇，用锐利的嘴去啄蛮象的双眼。乌鸦很同情蜂鸟妈妈，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们一同飞进森林里，找到了那一只蛮象。乌鸦趁着蛮象觅食的时候出其不意，迅速地飞上去，用他的尖嘴啄瞎了蛮象的两只眼睛。此 此时，蜂鸟妈妈谢过乌鸦，又去寻找黑苍蝇。她向黑苍蝇哭诉了孩子们惨遭杀害的经过，请求黑苍蝇助她一臂之力。黑苍蝇问她：“你希望我怎么样帮忙呢？”蜂鸟妈妈说：“请您让蛮象的眼睛里面长满了蛆虫吧。”这好办，你放心，我这就去。黑苍蝇说完了，马上就飞到森林里去。此时，蛮象被乌鸦啄瞎了眼睛后，痛苦难当，吼叫不已，在森林里转来转去。而黑苍蝇呢，带来了一大群的苍蝇伙伴，飞到了蛮象的头上，死死地咬住蛮象的眼睛，产下了成千上万颗的小卵。这一些卵很快就变成小蛆，小蛆们狠狠地咬食着蛮象的眼睛，使蛮象痛得在地上打滚，苦不堪言。蜂鸟妈妈谢过黑苍蝇后，又去寻找青蛙。她也向青蛙哭诉了蛮象杀孩子的经过。青蛙听到蜂鸟妈妈的遭遇后，马上同意帮忙，问说：“需要我帮你干什么呢？”蜂鸟妈妈讲：“我的朋友啊，蛮象的眼睛已经瞎了，他现在饥渴万分。你如果在山上叫，他就会跟着你的声音走。等你到了山崖上的时候，你就跳到悬崖边上去大叫。”“明白了，我知道了。”于是青蛙就跟着蜂鸟妈妈进到林子里，找到了瞎眼的蛮象。青蛙对着蛮象大叫着：“呱呱呱！”蛮象听到了叫声，以为找到了方向，马上就像着了魔一样，扇起大耳朵，朝青蛙叫的方向冲过去。他紧追着青蛙不放，青蛙就这样子把蛮象带到悬崖边上，然后青蛙朝悬崖边的小松树跳过去，又大叫了几声。蛮象听到了悬崖下方的水流声，还以为小河离他不远了，迈开大步朝前冲去，结果四肢落空，摔到悬崖底下摔死了。蜂鸟妈妈终于以弱小者的智慧战胜了蛮象的强大残暴。说到此处，世尊便向大众开示：僧侣们，不可以有欺压他人之心。大象虽有巨大强壮的身躯，它却逃脱不了四只小动物团结起来的报复，最后死在弱者手中。所以人不可貌相，更不可与他人争斗。那一只残酷的蛮象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而救护蜂鸟的象王就是我的过去式。接下来世尊交代了哪一只蜂鸟、乌鸦、苍蝇、青蛙现在也都是释迦世尊的弟子们。在这个本身故事中，世尊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呢？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了，虽然诸法都是妙真如心所生，是如来藏阿赖耶识的功德性，然而这样的五蕴万法的法相，它却是有生有灭的，就是轮回三界的相貌。因果造然不爽，是三界轮回所集成者，是无常，是苦，是空，是非生，是无我。所以不能够像狂禅和子所说：“ 哦，我懂了，原来轮回的设法就是真如，所以呢，我什么也不必做，什么修行都没有必要，只要静静的享受三界色的生灭就好了。反正设法就是如来藏嘛，轮回也不离本来清净的真如妙心啊。在佛门里面，秉持着这一种狂禅观念，主张诸法自然即是正悟，无需修治，也无需观摄，这样的人还真不少。例如，打着中国北宗禅招牌的汉地和尚摩诃衍，他在西藏立宗，他说：“凡一切均因思维而生，并以善业恶业而得善去恶去之果，此又循环往复，凡是无所思又无所作为，生此念后即可解脱矣。”此种见解即凡事无所思也，认为只要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那就是最好的修行。又像是密宗大圆满的一派主张，例如在普贤王如来祈祷能显自然智根本愿文，这一篇愿文是教授大圆满的标准教材，里面说道：觉了自心宽坦住，任持安住自明觉，转成平等性自道。就像这样子就能够成就了平等性智，这一些其实都是狂禅盒子在没有证悟的时候做梦的境界，忽略了己身三藏五毒具足，性障深厚，恶业缠身，却一昧的说我知道了，一切都是心真如的道理，所以无可修行。这样子只会让自己速往三恶道。所以天童弘智禅说也说：身罗万象许真容。但是呢，他的先决条件是已经证得了透脱无方碍眼睛，也就是说心真如门与心解脱门这两者之间，它是一体的两面，而不能够偏废一边，只看其中一端说就是这样了。成佛必须要在这两门当中去互相运用，互相证得，也就是真正的佛菩提道，它是涵盖了解脱道，而不是单有解脱道，或者把解脱道抛弃掉，说这样子能够成佛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